刚才已经讲了很多，杂在我们所用的资料库里头讲这个杂呀、啊，就是包括语言，就是语言，语言有语法 ，grammar。这印度人啊，在把学问，把这个学问啊，叫做五大名，或者十小名、十八小名、七十二小名。名啊，藏文叫忍耐，忍耐实际上讲起来就是善意。那么。本来这个杂呀，人家用耳朵听的，而我们现在一说学什么一个杂的东西，拿了本子来学，拿本子啊，除了用脑子，最主要的用眼睛，眼睛看到这个本子啊，所看的这个它不是杂，这一点要搞明白。我们中国人念书啊。手到眼到心到耳到啊，这么五道里头搞在一起。那么他们这个印度人跟我不同的呢，一说杂，杂的本身啊只是个声音，下不大。后来有了经卷呢，这些东西靠着眼睛了，这个时候。把这个声音的杂用形状把它记下来，变成符号，这才叫文字。所以我们现在才有说是学梵文这一说。实际上讲起来，这个文字啊，它是后天的东西，语言声音啊才是先天的，那先有杂，后来才有这个文字。那么传说这个语言啊，梵天创造的 ，Brahma， 昌巴，24个涅波里24个 creator 里头的文字是他创造的。那么现在人用这个比较语言学，用这个比较语言学一搞的时候，才知道这个整个的梵文呢，在印度是个外来语。他在雅利安族在这个纪元前500-600年就经过阿富汗呢，侵略到西北印度。过去白人，印度人是白人，把原来印度的这个土著小黑人叫达罗伊达，把他逼到南方德干高原去了。所以这个原来，所以这个叫外来的这个语文呢，就变成了这个印度这个语文界的 Paramahansa， 就统治他们。从这种比较语言学，他们研究出来了这个雅利安语。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雅利安语跟这个德国语啊有点血缘关系，把这个语作根本就叫 Indo-German。你再仔细的想的话，这个古代的这个印度语，这个古代的梵语啊。跟这个南俄啊，俄国南方，尤其这个乌克兰的南边呢、啊，什么这个，现在这个，什么乔治亚这些共和国的语言呀、啊，他们都能够找到这些血缘关系出来。 当然这个雅利安民族从这个中经过中通过中亚西亚到印度，这整个的这一带构成一个带状的语文呢、啊、迁的地方当然有变迁，经过时代有变迁，可是它的原型啊，据这些研究人的这个推测，好像是跟这个 Semit， 现在我们叫什么闪族，闪族跟闪族的这个古代的梵语，很多是闪语。那么吹了半天牛说神造的语，其实在这个比较语言学家一点都不神奇，一点都不神奇。现在的这个 Sanskrit 这个梵语梵文呢，跟古代已经差的很多很多了。啊，最原始状态的这个，大概定型于这个纪元前六七百年，不很远。纪元前六百年在我们中国是什么时候？恐怕还只是在春秋时候，早期的春秋。那么这个
春秋中期，
是吧？春秋中期是吧？好。最早的这个吠陀经啊，最早的吠陀经啊，叫做《瑞吉吠陀》。完全是诗歌式的赞颂，吠陀用的这个文字啊，最早是个什么文字？各有各的说法，还不是定型啊，还不是定型到后慢慢定型到梵文的那个样子。据说最早这个吠陀经啊，像现在阿拉伯文用的这个闪族的文一样，由右到左写的。现在阿拉伯文不是悠悠这么写的吗？可能最早的这个梵，这个雅利安族啊，他们记这个吠陀经啊，这个 Rig Veda 啊，由声音为了，当然口传的，一个一个口传呢，容易忘了，说慢慢要用文字来传。这样子就把这个声音给记下来。那么声音，我们中国人这个造字怎么画画造下来？在他们那个时候，好像这个闪族啊，再往西方去什么埃及这些啊，他们这个符号是个声。慢慢的，这个阿利安族啊，把这个声音啊，一个声音给他记个符号，一个声音记个符号。可能最早这个记下来文字啊，我们叫梵字，叫 Brahmi， 叫梵文。所以我们现在把他的婆罗门神造的，传说是这样子。我最早啊，这个四吠陀里头有一部分的吠陀叫 Brahmana， 在那个时候就大概就有了文字了。那么差不多到西元前六七世纪，慢慢他们变形们，他们就整理这个吠陀，整理这个吠陀，慢慢就根据这个吠陀这个组织语句的组织啊，慢慢就归纳出这个条理出来，才有文法。那么这个里头当然在他们这个先贤呢、啊、努力的在这里修正，大概现在的这个梵文呢、啊，到西历纪元前五百年左右，或者五百年以内，八零米，我们叫做波尼尼， 他就归纳所有这个吠陀经啊，他归纳这个所有吠陀经的这个语法，语法的这个规则，大概归纳出4000条左右，4000条没有啊，大概是3900多条，好像是这样子。成立了一个波尼尼经，叫做巴尼尼苏达。哎呀，这要写了。这个书的有藏文翻译啊，单卷里头啊，单卷里头这个声明部分，这个有藏言，这个东西并不多，差不多4000条规则，它有8个 chapter， 刘杰月吧，他这个一条规则顶多就是2-3个字，将来我们念这个差不多可以想象出来。巴尼尼，
半本性还有，
应该有啊，应该有。这个在，我在西藏是没有搞过这个东西，没有搞过巴尼尼了。是听这个师父怎么讲的，我拿这个东西在学的。这个巴尼尼呢，每一句啊大概就是2-3个字，跟这个的文体跟这个差不多啊，2-3个字一句就是一条规则，2-3个字一句就是一条规则。他归纳这个吠陀经上归纳是差不多4000条规则。这个，所以看起来他那个文字啊很简短，很简短。8章啊，通通搞起来的话呀、啊，拿现在我们这个普通的这个大小的这个册页来讲，大概30-40个 page，30-40个 page，大概就35个 page 左右。那么这个巴尼尼最大的功劳就是怎么样子，最大的这个功劳就是把这个记下的这个声符啊把它整理啊，数量啊大概定在5×25，25+8=33，33+16=49，大概在四，究竟他的当时是40几，我们现在说习惯的就49个字母，16个 vowel， 33个 consonant。那么每个声符的写法，当时怎么样子我也不知道，这声符怎么样子我也弄不清楚。那么在巴尼尼，我们这个神话里叫巴尼尼，婆罗门神啊，把这个文字啊，把这个札一造下来之后，啊，巴尼尼就依照着这个婆罗门的这个婆罗门神的，说婆罗门神造字者，当时造的经是有百万颂嘛多少？当以后当中又经过谁谁谁？不过这个东西在中亚的时代，吠陀经的时代还没有在印度以前，有一个人啊叫做雅斯巴，雅斯卡嘛是雅斯巴，这个人我不知道，可能啊这些字母啊这个声符这一段在他里慢慢就定型了，很多这个吠陀经的语法也定他怎么归纳出来了。这个巴尼尼啊， 它比这个八年最多不会超过两百年，最早不会超过两百年，一百多年的样子。据传说呀，在包括这个雅斯嘎在里头啊，八年之前呢，这个文化家有六十四个文化家，有这样一个说法。八年的时候，他造一个苏达拉，另外还有三个东西。三个东西呢，一个它是造字，根据这个字根啊，搞一个声音根、声根，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声啊，根据这个声，它给它赋予意义，比如说加 affix， 加上 suffix。我们藏文叫温灸、紧灸啊，这样的东西加上去，一部分叫做古拉巴塔，这就是专门讲这个语法的；一个叫做卡纳巴塔，这个专门讲这个造字的；还有一个东西叫乌纳，这个讲各种运用规则，好像是讲动词的，这个我们都不知道怎么一个东西。现在我们今天现在这个字母上头来讲，所以这个巴尼的最大的功劳呢，就是把这个字母啊，把它定下来了，写法也差不多把它定下来了。发音 pronunciation 也把它搞下来了。那么巴尼尼之后啊，他这个文法分作两派，巴尼尼是一系，还有另外啊非巴尼尼一系。那么当初我们在这个西藏学的这一套呢，这个东西叫做我们这个叫做叫妙音深经。这个妙音深经呢，这个梵文叫做是什么东西啊？央间长陀。这个东西不是波尼尼这一系的，波尼尼的文法一系，这个不是他这一系的。那么央间长陀在传说里是央间哈摩地说出来的，实际上这个原始的这个作者是谁啊，不可考。现在我们这个东西，他是一个印度啊十世纪左右一个学者，叫做普迪马蒂的这个作品。所以啊，我们这个是光是个读，这个 commentary 没有。民国45年嘛，44年，我去这个美国的这个亚洲文会啊，叫什么 Asiatic Studies 啊，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
好像
拿了2年的美金啊，我翻了一半的样子，想做功夫，下了很大的功夫，结果后来国史馆里一兼上这个处长，我时间就不够用了，就搞了一半就算了。我把那个稿子都送了他们呀 Asia Studies 送了。现在我只有零零碎碎做下的这个零零碎碎这个纸片，我花了2个礼拜找一片，不晓得塞到哪里去了。 现在因为我在西藏学的是这个东西，不是波尼尼最细的东西。这个东西对研究西藏的研究西藏的文献呢，连西藏差不多他都是从这个生命里头来学这个后期，从这个生命的翻后期金刚乘的这个秘典。在西藏当初我因为想了解这个秘典有些什么东西，所以我先学这个东西。现在各位如果要好好的学梵文的话呢，在这个地方当然没有办法，当然没办法，不过只是一个借镜，对学西藏的东西有用。如果还想把梵文弄得很好的话，恐怕还是这个美国日本啊这些有名的学校里的梵文就怎么越不敢冒险，好的还是要到印度去，还是老老实到印度去。我在印度听他们这个印度人念这个梵文念得真好听，这个梵文的发音啊，他这个音的腔调，他的旋律真好听。所以到后来这个印度这个梵文呢，梵文文学像咖喱大厦、沙翁达拉这些，马哈巴拉达、亚马拉拉这些史诗啊，这些出来这个梵文呢飞黄发达。尤其到了我们唐朝的时候，玄奘法师到印度去留学那个阶段，他们叫做古达丹尼斯的基多王朝时候，那个时候梵文学最发达。在那个时候这本东西已经应该出来了。这个玄奘法师学的这个梵文不像是哪一种，这个我现在没有，应该可以考得出来，应该考得出来。可惜我没下这个功夫。所以现在啊，我们还是从这个 typology 怎么下手的话，只好拿这本来讲。这个里头就是大概有个2000个路这样子。一个语文这个东西要学就要学的，要练习的熟一点，练习熟一点呢，有许多东西拿来可以了解它的意义。那么后来的这个 Brahmin 到后来大概这个80年之后，有一个叫做嘎迦亚纳，还有詹达拉，他们几个，詹达拉、嘎迦亚纳他们几个把这个文又修正，大概把这个巴尼的文法把它凝缩，把这个字体大概也有修正，后来就慢慢的根据这个最早的80年的这个东西啊，在印度各邦各地各有各的写法，大概最通行的，现在这个印度北印度最通行叫德瓦纳格里。德瓦纳格里大概是印度的这个城市，有了城市的居民了，他们通常写的一个东西。另外像这个孟加拉省，他们另外一个写法叫邦嘎利， 这个武侯神庞将他们写的叫庞家笔，有一种写法。本来这是在印度是个外来语，最早的原始土著达罗维的被这个阿利安人一赶赶到南部去了，赶到德干高原南部去了，他们也吸收这个比较文明高级的雅利安的这个语法文化，基本上语法文化也是根据这个东西，他们也创造什么塔米尔了，又是什么德勒古了，锡兰这些地方的这种东西，他有他的，他有他的写法。这个印度人到现在一张钞票拿了14种文字，14种文字好像没有梵文，好像没有梵文，有辛地啊，有古加拉，有邦嘎利啊，有讲庞加比啊，这些有印度斯坦尼啊，有乌尔杜啊，塔米尔、特里古啊，这些都有，好像没有，就是没有三十块的。后来这个巴尼的最初的这个东西，到后来到变成了这个城市啊，德瓦那个的性质，于是又把这个，又是把这个巴尼的文法呀，再好好的，再好好的给它加以整理，叫三，就好好的 ，greater 再做过，所以这个。这个英文应该怎么翻？藏文我们懂，把这个上头的叫做雷加尔，雷班加尔瓦，怎么讲？
好好配合，
好好的把它记好，雷班加尔瓦，雷班加尔瓦就是从上头里怎么翻过来的？我们做。我们中国人很唐朝人就把这个叫梵文，这是还是个原始的叫法，可能这个中国人当时这个语文学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不发达，那个时候已经是桑斯克里的时代，他还是把它叫布拉米，叫布拉米，应该叫桑斯克里的。到三十个历史时代，所以我们现在有个很要紧的一个观念，就是三十个历史时代啊，已经不是最早的布拉米了。换句话说，唐朝时候、唐宋时候翻的最经典的那个三十个历史原文呢，已经不是原始的梵文了，所以这个名称不能再叫梵文。你现在你这句话要提出来一讲的话呀，恐怕那些个这人民，这些个人又要来打架了，真不是梵文。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是啊，把西藏来的这个东西我们再把它搞一下子啊。再讲这个音，这个音呢，以前我讲过那个塔钦做的一本文法，塔钦做的这个文法前面这个序里头啊，引了这个月观菩萨的这个声明的解释。月观菩萨，赞达尔果密，啊，藏文叫做。达瓦果密，他达瓦果密，他们这些个张德尔果密，他们这一系的梵文，这是这一系非波尼尼系的，这个非波尼尼系啊里头后来就出一个学者。 他这个学者出来的这个梵文的文法影响了西藏的文法，影响西藏的文法。所以我们要严格考这个西藏的这个 grammar 的时候，要从这个上头来搞，这本这个央间藏州来搞。在那个他听那本文化薄薄的一本啊，他引的是阿拉善起，一个蒙古哈仁巴给写，叫做丹德尔哈仁巴。丹德尔哈仁巴那个著作引的是月观的著作，那个月观的著作里头主要讲的啊，音啊从丹田出来的，最早的这个茶从丹田出来，它先天是从丹田出来的。如果没有喉、舌、牙、齿这些器官，这个结巴没有用这些个运用的话，没有经过这个口腔啊器官的运用的话，纯粹是个丹田里原始的音出来，这个叫样。这个印度话呢叫 swara， 叫 swara， 用了这个口腔的器官，把它由这个运作，这就发生了有喉音、腭音、牙音、齿音、唇音、鼻音。那这个主要的一个运用的就是舌头，要紧就是舌头，这个舌头放在哪一个部位，它就有不同的、发音出来。所以原来的这个东西 swara 怎么讲呢？ swa 是字的， ra 在这个梵文里面原来的意思啊，就是自己的声音，叫说了自己声音，把它更明显的做出一个声音出来。萨瓦尔结巴怎么讲？
清楚明白。
萨瓦尔结巴就是用这个口腔的各部分的器官把它萨瓦尔结巴，就是明处。那么这个运用口腔这个东西呢，以这个舌头啊作为这个主动，好像这个舌头是一个开锁的钥匙一样，用这个地方部分把口腔从后面到前面按照这个部位的发音，最后面是舌根音。我们这个国语里叫哥克俄这几个音，最后是这个，再往前一点的舌头往上整个的贴，这个就腭音、上腭音。加恰加娘，加恰加娘，整个的上腭往上一贴，再往前一点呢，舌头把它卷起来，舔到上颚，大叉长了。这个在我们的国语里头就是支持诗这几个音，支持诗。再往前一点呢，我们叫做齿音，就大叉长了。我们国语什么东西德特呢，这几个德特呢，再往前应该什么音了，就成音了，八八八。在这个上头呢再加上四个半子音半母音，叫做牙拉拉瓦，牙拉拉瓦， 牙呢，它是这个鹅鹰，鹅鹰的半母音，跟加恰加加恰加俩牙是一个系统的形，这个发音的形状啊，出音的形状差不多，口腔的形状。然呢，跟这个卷舌音，扎叉扎拿，然，这个部位差不多，扎叉扎拿了。牙拉拉，拉是边音，这个边音呢，它附在这个德特勒的这个。德特勒勒勒，它是这个音，我们国语是勒之音。最后个娃呢，属于纯音的，它是半母音半纯音，爸爸爸妈娃，这是四个半母音。再后呢，我们汉文叫做思音，这个俗语叫 spirant 或者叫 sibilant， 思音，这个思有三个，按照这个发音的前后来的话，先从前面来，前面来是从牙齿上来的，这个思音跟德特勒勒这几个是婴儿来的，叫萨，萨是这个舌尖舔着牙齿，萨，所以跟这个德特勒，跟德特这是一条路的。第二呢，下，这个跟加加加来的，跟加加加这条阴路来的，这个下，我们这个国语符号呢。用西极其西西这个音，还有一个呢卷舌音来的沙，这个跟这支持诗正好是诗这个音，最后还有一个呼声哈，这样几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巴尼尼他们这些个文法家啊，他先分析这个声音，先把这个声音把它分析好，什么是啊 vowel，口腔的这个部位啊，不用口腔部位的，整个这个口腔呢，最后是从舌根算起，最后从舌根算起，最前面是唇音，不用这些个器官，不用舌根到这个唇，不用这个器官发出声音啊，叫刷了，就天然的自己的这个声音叫刷了。然后从舌根到唇，加上半母音嘶音，这个叫做扁江的，这叫扁江的。两年那是三万几吧。好，我们现在看看十六个，我们看这个十六个母音，头一个啊，这个啊字啊，好像怎么样，好像我们这个人啊，照印度人的讲法，不但是人啊，连畜生啊，所有的带人发头的声音都是个啊发出来，所以搞密宗的人就讲这个东西，商界堂讲阿赖宗，我们学松居巴的时候学过这一句，商界堂的阿赖宗怎么讲，
诸佛从阿僧，
诸佛从阿僧，你那个佛门你不管怎么样子，你总学嘛，要学的话就要跟着声音来学，这声音开头就从阿，上帝上的阿来学。这个上帝当然不是指的这个概念的这个上帝，是指的这个上帝帕巴，尤其指的成佛之道，所以这个端从阿开头。就说我们学习无论什么就要从阿开头，那么这个人生这个阿一出来之后，有长有短有中。我们现在学字母的时候只有长短两个音，另外还有中音，还有延长音，这是在印度这个音乐里头用这个东西，用这个东西。换成阿我们用一拍，假如说我们用音乐的话，阿是一拍，阿是两拍，有这个中音就是一拍半，有这个延长音呢就是三拍，这样这个长短是个比较的。所以我们说啊一拍啊就要两拍了，然后这个在我们中国的音韵学里叫七尺音，一拍，然后呢一两拍，一两拍，然后是物一拍，物两拍，下面两个，我们中文呢有这个韵，比方说的知，比方说的知，怎么讲？知吃诗，我们就地音韵学里头啊，四知韵跟八奇韵分开的，知韵跟奇韵是分开的。你这个英文来拼这个中文的音啊，它这个上都没办法。八奇跟这个四三江四字它搞不清楚的。那欧阳字的字，这个欧阳记的记字它弄不清楚的。叫外国人拼这个中国音，儿子的子字啊，跟这个鸡啊，他分不清，都是一个矮子。他这个东西用二，日，这个韵母是日。不能念日，可是现在我们在西藏这个字都念日了，照规矩讲这个应该念日，一拍日两拍，下面一个边音的里，它还是个知的韵，那这办法没有办法念，只能念成里，一个字一拍，两拍是离，下面一个是 A， 这个我们这个国语里有这个音的 A， 好像是八字没有一撇，那个一撇，那个音，英文用一，下面一个是。Diphthong 是个父母音，是个爱，下面一个 O， 这个国语里头有的 A I O， 最后一个是 O， 一共十四个母宁了。另外一个东西啊，下面一个第十五个，严格讲起来，当母婴用，实际上本身它不是个母婴，它是个 consonant。 这个母婴在我们这个在我们中文可以讲得通，叫做什么，叫做鼻音韵。我们这个国语的这符号里头有什么昂恩昂翁，所以这个鼻音当母音用了。这个鼻音当母音用啊，那么我们在鼻音当这个鼻音当母音啊，实际上这个鼻音啊，它是个子音。实际上这个鼻音 ，nostril， 它本来是个是子音。那么这个鼻音的子音哪来的呢？昂啊，这个音从昂出来。我们这个是鹅音，鹅音的鼻音怎么样？家家家娘的鼻音，家家家娘娘的鼻音，大家大拿，那个鼻音变成拿了。大他达，那个兵变成囊的囊。八八八的兵马，所以每一步啊有每一步的兵。而这个兵啊，写成子音的时候，写成子音的就是啊娘拿拿马。如果这个宾啊摆在韵里头，摆在韵母里头，前面这个三二七八，前面这三节就没有了，只有后面这个，只有后面的，它摆在后面。最后叫比三嘎，这个比三嘎根本就是 stop， 每一个音每一个字每一个音节在这个来停顿。而这个字呢，听到什么呢？等于一个延长音符，韵母的延长。这个韵母实际上是子音的延长。这个在我们藏文里头，霞沙啊呀，是这个啊。换句话说，这个啊怎么来的？这个啊呀，不是啊的哈，是哈的哈。哈的哈。那么这个里头啊一拍，啊两拍，一一拍，一两拍，五一拍，五两拍，日啊，你念日也可以，日一拍，日两拍，离一拍，离两拍，爱一拍，爱两拍，哦一拍，哦两拍。下面一个昂，一个哈。那么这个东西呢，第一行我们用德瓦纳格里，现在印度啊这个梵文体，这个梵文呢、啊、用这个字去读，所以我们在印度，我们在印度什么，他们当地的报纸，不管是邦加利也好，邦加比也好，印地也好，用的这个印刷的签字可能都这个 这个力量最大，势力最大，用这个题。那么第二行，第二行是个符号，第二行是个符号。这个符号是怎么样子用法呢？还有为日历这些东西加在子音上头，怎么个加法？母音啊，这个王尔的原来这个字样子是第一行，每个字是它的形状是第一行。如果这个字这个母音我们要加在这个康桑那上，怎么加法？那么这个啊的话英文怎么办？因为加个 A 字，对不对？ A 上面有的是加两点，这个国际音标是怎么回事情？ A 字旁边两点摆在那后面，换句话说我们要拼啊，拼个圆字的话，发儿，对不对？发是两排，发儿，这个 R 本身两排，那么这个前面这个符怎么发？符它没有上的，没有上的，符有上的就变成 FOO 了或者 FU 了，符本身没有。我们说 pool， PU pool， 这个 P 字怎么发？没有上的 no 上的，它这个英文那个叫 no， 叫做什么的 no voice， 叫没有 voice， 它这个上的都是从母音里头来。所以这样子我们这个子音一来的时候一念，每个念子音都带一个啊字，我们藏文是这样子的，嘎咔嘎啊，对不对？嘎咔嘎啊，实际上嘎我们念是念嘎，可是字母本身写出来的时候，你要不念的时候，这个嘎应该没有 voice 的话应该念什么？应该念咔，没有声音，咔咔，没有声音。哎，这样子这个方法哪来的呢？藏文这个方法从梵文里头来的，梵文里头每一个康桑那的念的都带啊，都带啊。那么这个音啊要长一点，我们你不能把这个啊字写进去，这啊字笔画那么多，加一杠就行了，再加一杠啊，嘎跟后面加一杠就变成嘎了，加两杠就变成两排，变成长音了。你要把它误的话，上面打一个勾啊，短勾从左面到右面打，长勾右面从左面朝右面打，上打下打，下打上打，两个这么换。那物一个勾勾是往上，一个勾勾是往下，倒勾。日下面画个半圆，长音画两个半圆连在一起。所以啊，第一行这十六个它这个本身字的字本来的形体，第二行就是这个母音加在子音上，用符号把符号加上去。第三行它对照的藏音，对照藏文的音。第四行我们照我们现在的欧美的文字来发音。第五行我们汉文的对应， 这个汉文的对应就麻烦了。我们华严经啊什么什么都有，这个梵文的字怎么对啊？甚至于这个玄奘法师啊他也对，究竟一个字拿出来哪个长音哪个短音谁也搞不清楚，有些个字拿来我们不认得，因为我们也没办法，我们要对汉文也没办法，结果要为了方便不是用罗马字来对啊，就是用国音来对，国语符号来对，用国语符号来对。所以这十六个字呢怎么对法啊？我们写个什么啊？这个阿字到底怎么念？好好的念，我们这个阿字怎么念？不对，这个阿字我们原来的翻译是啊，是啊，它不是个平声啊。我们这个中华音韵拿出来的时候，教育部颁的，这是中华民国的话呀。清朝以前话我们现在不用了，用中华民国的话，教育部颁发的中华新韵。这个阿字念上有两个念法，一个念啊，这是北平话，比方说的我们立这个谱什么，立为大阿哥，不是大阿哥，是大阿哥，是个这个是一拍的字啊，然后是啊，这用这个啊字来带对这个对这个啊跟啊，只老实讲只能用一个，你用了一个就找不到第二个了，没有第二啊了。第二个一，现在只有找老伴打符号，我们老办法就打符号啊，一个方块会是从平上去入，这个字变声调的时候，平上就变成的是平上去，我们只能打一个符号，右上就打个啊，这是没有办法制定的办法，最好不用这个办法，老实讲。我们比方是一，一个一，一个一，一个短一个长，这个一字，你用在短上的长的没办法，用在长的上的短的没办法。我们用什么？有人说你不会用一二三四的一吗？这个一不能用啊，这个一是个入声啊，后面有consonant的收尾的，这个你用一二三四的这后面有后面，它这个字应该是 YIG 或者 YIK， 一后面有个入声。你说呜，我们用了乌了，你不能用个短音啊来用乌，那也是个入声。乌字你乌字这个你搞到后面呀、啊，我们平常拼这个字是 WUK 嘛，或者是 WUG， 后面有一个东西的。那是那有什么关系呢？现在国语没有这个字。国语没有这个东西啊，梵文跟藏文有这个入声啊。你把梵文把这个把梵文跟这个藏文的入声你把它去掉了，你这个对应对出来就不准确了。是满洲人最混账的，他把所有的这个字都把它弄出来了。我们讲这个西藏的这个婆罗那的儿子，他叫什么？南极的居尔莫特，居尔梅，这 个门字根本一个墨字就够了，墨字本身它就是个入圣了，他要把这个特字拿出来，特字后面带王带上的的，不要那个特字，墨字够了的。好多这个西藏的字，满洲人这么一翻，他没每一个没有上的没有 YS 的他都把它翻出有 YS 出来了，搞得不成个东西。尤其这个尤其雍正时候嘛，是乾隆时候编的这个同文运铜，那同文运铜拿了一对，当初他对清朝朝廷想用这个同文运铜啊统一这个音韵，把西藏的音韵啊对应对着汉音，要把它统一起来，结果越对越扯，越对越没办法。我们看看离啊，这勉强过去了，离来的短，离来的长， A 可以， I 可以， O 可以啊，这个字念 O 对不对？奥可以，阿诺萨尔，这是后鼻音，后鼻音呢，你安也可以，安也可以。这后鼻音，你如果这个字你代表麻的话，就是安；代表前面就是用个安可以了。比萨尔嘎，哈，勉强过去了。好，现在我们念子音。子音啊，从舌根到这个唇，一共是五个部分。五个部分严格讲起来，它只有分别的三个。一个呢，是英文叫 hard， 一个叫 soft， 最后拿是鼻音。他这个语言学上前面这个 hard 最 hard 的头一个字啊叫 explosive 爆射音，后面这个 soft 他们叫什么 media， 有这个分别。所以前面的我们一个是我们拿这个国语来讲，歌克俄歌对不对？我们国语只有一个歌，这个歌把它压低了，歌这个拉丁啊问题，歌它用 K 代表，歌用 G 代表，它完全是两个音。我们国语符号没有两个，就一个歌。我们这个老的这个讲音韵的话，歌跟歌是两个母，两个字母。歌的这个字母啊，我们用剑来代表；这个歌的这个字母用群来代表，剑七群女，它是两个字母。可是国语里头只有一个。梵文藏文呢，这个分得清清楚楚。K 这个 explosive，G 这个 media 分开，每一个里头有 explosive， 有 aspirant， 怎么讲？送气。所以啊，歌。现在我们念这个的都带R音来念，像藏文一样，通通带R。所以是嘎，送气；卡，下面一个嘎，再送气； 卡，是嘎卡嘎卡，然后同一个部位的鼻音，啊，这个音华北人念不出来，尤其北平人念不出来，山东人念，河南人也能念，这个啊能念得出来，蒙古人就简直没办法。
嗯，他们那个韩国人更多念。
嗯。蒙古人念不出，韩国人念不出。
儿太语系。
这个啊，他只念，他念成啊了，一个子音念成一个母音了。现在这么，老实讲，我们要认字，认的形状，我们要看的字母。不要认这个字的形状，我们想一想就出来。舌根音，嘎，送气，卡，嘎，再送气，卡。然后鼻音，啊，好，第二部分鹅音，鹅音是舌头全部贴在上颚，念个什么音？驾，送气，恰，再往下念，夹，送气，恰，完了鼻音，呀，第三个部分卷舌音，大，送气，差。往下，炸送气，茶，冰，那，在下面，齿头音，语言学叫等头，大送气，他，往下念，打送气，打，冰，拿，最后一步冰。大松气好
双声音
再下一个拔松气
拔
鼻音
拔
五弯是五个假如我们不看这个字母的想一想这个25也很容易就出来了比如说把这声音啊用符号记下就成这么一个下面四个半母音牙拉拉哇这个唇音里头不这个上颚音恰恰恰恰后面有个半母音牙大踏踏拿这个卷舌音卷舌音啊这个语言学的是叫 cerebral 它有一个半母音什么东西拉拉德特德呢啊大大大它有个半母音拉八八八有个半母音哇除了头一个嘎嘎嘎这一组没有半母音最后我们有三个诗音有三个西别朗加加加有个西别朗加加加下德特德啊德特德德特德特呢有一个半母音
沙
下沙德特德等头有一个嘶音撒最后一个哈那很容易记那么这个里头呢我们认得藏文的这个我们用藏文的一块瓦楞特来念不会费很大劲没有学过藏文就学这个东西就要把这个用什么办法只好用罗马对应来念了所以要把第三行的罗马对应要记住那么这个每一个它是每一个 consonant 念的时候都带上的都带 voice 这是一派我们把这个样啊把这个母音 UAO 这个是符号，要加到这个，要加到这个指引里头去，就要把符号加上去，它也是一派。可是这个指引收尾，我们比如英文讲叫指引收尾啊，我们说看的 kid 这个 d 它没有上的啊，我们说 foot 不是 foot 大，对不对？英文有这个，我们汉文也有，我们汉文的入声啊，收 TD 的，收 KD 的，收这个 B 的，也有这个东西。那这个时候，这个康桑呢，他都，这个时候他用什么办法？下面加一撇，这个我们下面要加一撇。哎，怪没有养成不成？嘎嘎嘎嘎啊，加下加强了。这个前面的康桑呢是半拍，算半拍，跟后面这个二连在一起，这算一拍。我们要长音的话，这是符号。变成长音了。物的话，来，我们先讲意。十六个母音的话，第一行这个母音本字，第二行是符号，可以加在指音上头。加指音上，不要把这个整个名字加，不要把这个整个字加进去，只要加符号就够了。啊，长音的意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十二点已经过了，我们差不多了啊，再搞个几分钟，我们看看，再找这汉字的对音。清朝人搞同文运动，我们现在也应该搞个同文运动出来。嘎字我们用什么字？我们想一想，不要看我这个。印度人好像他先有这么文化的架子，然后按照这个文化的架子都把它摆好，然后从他们这个语言里头一个一个的字语根找出来，同一个根，它从后面这个语尾的变化，以及影响到这个字当中的母音的变化，它同一个音，比如不。八八八爬，八八八爬爬，加一个 U 的这个母音变成补补扎，它可以一个补啊，单一一个东西，这个补它具体上头它可以用这个音，动物叫什么，植物叫什么，别的什么这个抽象的它是什么意思，这个字本身不，这个本身它是个动词，是个 verb， 不的后面如果这个不来做名词用的话，它基本有21个变化，就是不先从 single 来讲，我有性格了啊，有多尔二数，这个音呢，这个梵文叫做 A 高法讲了，女法讲了， 宝物瓦匠呢，我们学这个松大的时候，我们学松大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西藏人也是把印度这一套拿过来，叫做一生二生多生，英文就是 singular number 跟着 plural number 只有两个 number， 他说梵文跟藏文它有三个 number， 同一个不字母音变化一下，或者后面加一个什么尾，它就变了，它就 singular dual dual number plural number 变成三个了，每一个 number 里头有七个 case， 这个 case 也是在这个上的变化。所以一个不一变就变成二十一个，这是不做名词用。如果这个不要做动词用的话，那糟了。每一个它有三个 tense。再加 person， first person， second person， third person， 三三得九，十个变化，十个罗生，这就九十个。再加一个 active voice 跟一个 passive voice， 一百八十个，一个不有一百八十个变化。所以我们学这个梵文的时候啊，洋鬼子一来他就找到他们洋鬼子方便的方法来，还是 noun verb 这么来，把这些规则里头最基本的，它不是全盘的啊摆出来，它挑的要紧的那个 rule 一个半个的先给你来挑出来给你教。印度人的这个文法它有那么多的 rule， 这个 rule 的变化的法则里头，他把每一个法则他起个名称，从巴尼尼一开始，巴尼尼的这个印度文化的祖宗，头一个 chapter 就是解释名词，头一个 chapter 就解释名词，这个名词代表什么，那个名词代表什么，以后这个变化的时候用哪个名字就是哪一种变化，简单明了。